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个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10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晚上7点，北京时间早上8点，我是海伦，以下是最新的国际简讯。航空业界一位官员说，只有外力才能导致俄罗斯喷气客机在埃及上空解体坠毁。科加里马维亚包机公司的飞行主任斯米诺夫星期一在莫斯科表示，没有任何技术故障能让飞机在空中解体。他说，飞机当时不是在飞行，而是在下坠，机组人员完全失去了控制，因此没有人能跟地面联络报告飞机事故的情况。斯米诺夫说，那架美捷包机机身受到重大损害，无法继续飞行。他说，飞机坠毁的解释只有一个，这就是某种外力。我们排除了飞机的机械事故故障，我们排除了飞机驾驶员或机组人员的错误，即所谓的人为原因。斯米诺夫虽然排除了飞机机械故障或人为错误导致飞机坠毁，但他也强调需要等待飞机失事调查结果。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星期一说，国际社会应尊重他的正义与发展党在议会提前选举中赢得的胜利。他称胜选结果说明土耳其人民投票选择稳定。埃尔多安在一个清真寺参加完礼拜并参拜了父母的墓地之后说，世界必须表示尊重。他说，到目前为止我还没看到国际社会的成熟回应。埃尔多安这番话显然指的是西方媒体对他政府扼杀旗舰的政策进行的批评报道。星期天的选举是自由公平的，但是国际选举观察团谴责了在投票之前政府对媒体的限制，并夺取一家反对派的媒体公司，以及对记者被控支持恐怖主义或者诽谤埃尔多安而进行刑事犯罪调查。联合国说，今年10月有超过21.8万名移民横渡地中海，比去年一年的总人数还多。联合国难民署说，有210,265人上个月从土耳其横渡地中海前往希腊，另有8,129人从北非前往意大利。难民署估计，2014年有大约21.6万人横跨地中海，另有3000人穿越土耳其地面边境。最近，大多数移民抵达希腊。10月20号，那里的移民人数为10,006人，达到单日的最高峰。联合国难民署发言人爱德华兹说，我们正面临全球性的被迫流离失所时期。他说，这是我们将不得不处理的新问题，这一情况不会很快消失。欧元集团主席戴松布伦说，移民危机处理不好将会影响到一些国家的财政预算，比如负债累累的希腊。戴松布伦在海牙对一群记者们说，我们需要尽力帮助希腊处理这一危机。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一对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表示，美国对他在核不扩散问题和打击伊斯兰国激进分子方面的支持表示感谢。克里国务卿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的停留，是他对中亚地区的前苏联加盟共和国进行为期4天访问的行程之一。此行是为了加强美国在这一能源蕴藏丰富地区的经济和安全利益。与此同时，越来越强硬的俄罗斯一年前从乌克兰吞并了克里米亚半岛，近几个星期来又在叙利亚对打击效忠叙利亚总统阿萨德的部队的反对派组织发动了空袭。美国一个政府监督机构星期一说，美军耗费将近4,300万美元的巨资在阿富汗修建了一个天然气汽车加气站，而这对阿富汗人毫无用处。阿富汗重建的特别监察长说，美国在2011年在靠近阿富汗辽阔的天然气气田的西比尔干开始新建这个工程，以期减少阿富汗对昂贵的进口汽油的依赖。但是监督机构说，美国国防部耗费的资金是在邻国巴基斯坦建造一个类似的天然气站所需的大约30.6万美元的140倍。特别监察长说，这个项目最令人不安的问题是五角大楼不能对如此之高的工程费做出解释，或者回答任何有关其他工程设计、施工和成品的问题。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最新的国际简讯。
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杨明，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主持这个小时的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表示将与韩国解决慰安妇历史遗留问题；谁是美国最大的威胁，中国还是俄罗斯？中国首富王健林在哈佛讲课时无意中证实了习近平家族持股的真相；中国新刑法增加网络造谣罪或导致寒蝉效应。以上主要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开始呢，首先关注一下美国国内。美国的政界人士正在思考美国将首次向叙利亚派遣特遣部队，以支援当地武装打击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的消息。奥巴马当局做出的上述宣布没有得到民主党和共和党总统竞选人的大力喝彩，这些人正在努力竞选，以便在2017年接掌奥巴马的总统职位。下面是包曼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目前叙利亚战斗激烈，美国对叙利亚冲突的做法也成为总统候选人的辩论话题。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卢比奥说，对伊斯兰国极端分子必须迎头痛击，
要么是他们赢，要么是我们赢，他们不会在叙利亚善罢甘休，他们不会停在伊拉克止步不前，必须打败这些人，要打败他们就必须让他们没有活动的地盘。
卢比奥指责奥巴马总统浪费了美国耗资巨大，好不容易才在穆斯林世界取得的进展。
这位总统竞选时曾许诺，我们要脱身，要撤退，他获得当选就是靠这些许诺。他说，我们要从伊拉克脱身，我们很快就要从阿富汗脱身，投票给我吧。
但卢比奥说，他不赞同大规模调遣美国军人直接跟伊斯兰国打仗。他说，美国必须做出更多努力，在中东地区汇集更多盟友，跟逊尼派激进分子战斗。他的建议听上去跟民主党总统竞选人桑德斯类似。桑德斯担心，美国调遣多达50名特遣部队军人到叙利亚，可能只是个开始。
50 troops is 50 troops, but here is my nightmare.
50名军人就是50名，但我的噩梦是，美国会再度陷入泥沼，不能自拔，陷入没完没了的战争。全世界必须团结一致。
And which leads to perpetual warfare. The world has got to come together.
民主党总统竞选人希拉里·克林顿的竞选班子则发表声明说，克林顿认为向叙利亚派遣人数有限的军人有道理，但他反对参与中东地区更大规模的地面战争。
这些美国军人没有战斗任务。
白宫强调，美国派到叙利亚的军人是负责训练和支援。
总统希望他们可以发挥作用，强化我们的战略，壮大叙利亚境内地方武装的战斗能力，把战斗打到伊斯兰国的地盘。
美国国防部官员表示，美国军人将在今后几个星期进入叙利亚。美国之音记者包曼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表示将与韩国解决慰安妇历史遗留问题。星期一，安倍首相在首尔光顾了一家传统的韩国餐馆。在此之前，他与韩国总统朴槿惠举行了他们两人上任以来的第一次正式的双边的会谈。星期一早些时候，安倍与朴槿惠同意尽快解决双方围绕慰安妇问题的争吵。所谓慰安妇，是指二战期间在日军中被迫充当军妓的妇女。有关问题的争吵是美国这两个关键盟友改善彼此关系的主要障碍。这次会谈是安倍首相的一次外交收获。在中国越来越咄咄逼人以及朝鲜反复无常的大形势下，美国一直敦促日本和韩国改善关系，而安倍首相也一直寻求与朴槿惠举行双边会谈。日本和韩国这两个东亚国家多年来没有能够找到就日本1910年至45年间对朝鲜半岛实行殖民统治的历史问题的共识。慰安妇问题尤其让韩国人愤愤不平，因为慰安妇当中有很多是韩国人。 安倍首相是星期天抵达韩国的，他在访问韩国两天，参加了与朴槿惠和中国总理李克强的三边峰会。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您正在收听时事经纬。
澳大利亚与中国开始在南中国海有争议的人造岛礁附近进行联合军演。堪培拉坚称这是与地区邻国一起合作的宝贵机会。分析人士担心军演有可能被中国用来进行宣传。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莫瑟从悉尼发来的报道。
这次筹备已久的实弹演习正好发生在南中国海的外交紧张日益加剧之际。中国人试图通过建造新的岛礁来推动其主权声索。从星期一开始，澳大利亚皇家海军将和中国军队一起在有争议的水域不远处进行军演。上星期，美国派遣军舰驶入了这片水域，以行使他所说的航行自由。澳大利亚国防部长空军司令宾斯金试图淡化对军演的外交担忧。
It's a chance to work with regional navies and show transparency and capability in what we do. It's what we do with a lot of regional navies.
这是一个与地区海军队伍合作的机会，体现了我们行动的透明和能力。我们和该地区很多海军队伍都进行过联合军演，这是我们之间关系发展的一部分。我们不应该过分夸大实情。
但是悉尼智库洛伊国际政策研究所的尤安·格莱姆认为军演的时机不对，他担心这次军演有可能被中国用来达到宣传的目的。
Australia is proud of its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the Chinese Navy. There are many that are given the ability to operate.
澳大利亚以它和中国海军关系密切而感到自豪，因为没有很多国家被给予如此密切合作的机会。问题在于这个时机是否恰当，以及在美国刚刚在南中国海发起航海自由权的行动后，就这样是否会发出一个混乱的信号。
澳大利亚据信是唯一与中国肩并肩进行实弹军演的西方国家。联合军演从2010年开始。澳大利亚与其重要的伙伴们的关系带来了外交挑战。它一方面必须进一步发展和中国的重要贸易关系，另一方面又要努力维护和美国的传统保安关系。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随着美国海军舰船进入南中国海中这个人造岛礁附近12海里的区域，美中在南中国海的紧张关系还在继续。与此同时，美国和俄罗斯在叙利亚陷入疑似代理人战争，美国与俄罗斯和中国的关系同时在恶化。那么俄罗斯和中国谁对美国构成更大的威胁呢？有分析人士指出，在美中俄三角外交关系中，中国目前正占据主动。下面是思阳的报道。
10月27号星期二，美国派海军驱逐舰拉森号进入中国在南中国海修建的人工岛周围12海里的海域。虽然两国海军高级将领星期四举行对话，但是两国在南中国海的态势仍然紧张而难以预测。与此同时，今年9月底，俄罗斯开始对叙利亚发动空袭，俄美在叙利亚似乎陷入了代理人的战争。美国与中国和俄罗斯的关系同时恶化，中国和俄罗斯的行动令英国《经济学人》杂志不禁感叹，在美中俄这一轮新的游戏当中，美国在世界的主导地位正受到中国和俄罗斯的挑战。在被问到究竟是中国还是俄罗斯对美国的威胁更大时，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东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卜瑞哲说，
我想现在对美国利益更大的威胁应该是在东亚的局势，特别是在海事方面。当然我并不是说东欧的问题就不重要，但是因为中国正在崛起，他们改变东亚现状的能力要远超过普京改变东欧现状的能力。
曾经担任美国驻乌克兰大使、布鲁金斯学会军控与核不扩散项目负责人斯蒂芬·比弗尔强调，俄罗斯已经是一个衰落的国家，被当作重要国家的唯一原因是它有很多的核武器。他说，
俄罗斯基本上是一个衰落的国家，而中国是崛起的国家，因此对我们来说，未来更长期的挑战主要是亚太地区，我们如何应对崛起的中国。
前普林斯顿大学教授、韩国阿桑论坛主编饶继凡说，俄罗斯的威胁是短期的，而中国的战略是长期的。面对俄罗斯和中国，美国应该有不同的战略。
很明显，为了彰显美国自由航行的决心，现在向南中国海中国人造岛礁12海里内派遣军舰，就被认为是一个合适的反应。一是针对中国的强势，另外安抚了南中国海周边的国家，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不可以与中国在其他很多方面合作。但是美国与俄罗斯现在改善关系更困难。
2014年3月，俄罗斯将乌克兰的克里米亚纳入版图，美国领导了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美俄关系就此恶化。而与此同时，中国与俄罗斯的关系却达到了历史上最好的时光。美国乔治城大学俄罗斯政治学教授安德鲁·库钦斯认为，美俄关系恶化使得美国失去在美中俄三角外交中曾经占据的优势。
现在的新趋势是，在美中俄三角外交中，中国占据了最有利的位置。1970年代早期，基辛格博士在开始他的三角外交时曾说过，如果你是甲，比如美国，你和乙、俄罗斯和丙、中国的关系超过另外两个国家的关系，你就有优势。现在中国就是这样，中国与俄罗斯和美国的关系要好过美国与俄罗斯的关系。
库钦斯认为，除非美中关系非常的恶化，否则中国不太可能倒向俄罗斯。他强调，冷战之后，中国对俄罗斯的政策是不结盟、不对抗，保持两国边境的和平。VOA 卫视，思阳，豫港，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国际仲裁法庭裁决将受理菲律宾提出的南中国海仲裁案，而中国宣布不接受，认为裁决无效，对中国没有约束力。不过，分析人士认为，尽管中国不参与仲裁，但国际法庭作出可受理本案的裁决，对中国而言已算是一大挫败。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长设海牙的仲裁法庭10月29号裁决接受菲律宾与中国在南中国海岛礁主权主张引起争辩提出的仲裁案。仲裁法庭将举行听证会，听取菲律宾提出的理由和证据。不过，这个过程可能会经历几个月或甚至几年。此外，国际间也在关注这个仲裁是否对其他南中国海主权声索方有任何影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这个周末将到首尔出席中日韩三方领导人峰会，下星期又将访问越南，11月中也将在马尼拉举行的亚太经合会与世界各国领导人齐聚一堂，南中国海的问题都可能成为这些活动的话题。华尔街日报30号援引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亚洲研究专家钟伟伦的话报道说，中国可能采取策略避免南中国海仲裁案在周边国家引起负面效应，一方面强调新建岛礁设施的平民用途，另一方面则试图以亚投行等外交倡议来吸引他们。报道说，尽管仲裁法庭受理菲律宾的案子对中国而言是一大挫败，不过很少人会认为一旦菲律宾最后赢得仲裁，就会改变中国在南中国海的作为。钟伟伦说，没有任何保证中国会遵守不利于他的结果。此外，钟伟伦也预测南中国海的僵持会持续一段时间， 美国会有更多的自由巡航，中国也会和这个星期对美国拉森号驱逐舰采取一样的做法，派船舰跟随其后，并谴责美国所称的自由巡航的行动。这样双方都可以保留颜面，并宣称他们坚持了自己的立场。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葛莱伊也认为，仲裁法庭受理菲律宾仲裁案对中国是一大打击。他告诉路透社，仲裁法庭受理此案，明确拒绝了北京所谓菲律宾与他协商不足的说法。美国拉森号导弹驱逐舰星期二进入斯普拉特里群岛朱碧礁附近12海里自由巡航后，中国指责美国军舰非法进入中国南沙群岛有关岛礁临近海域，并派2艘军舰跟踪警告。葛莱伊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中国指责美国非法进入中国有关岛礁海域，但中国过度的主权主张才是违背国际法。葛莱伊说，如果中国认为美国的做法违反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他们自己的主权主张才是违背这个海洋法公约，因为原本淹没在水下的岛礁只能拥有周边500米的安全区，因此中国说美国的自由巡航非法，他们自己才是做了过度的海洋主权主张，而这也使得美国的自由巡航有了它的正当性。仲裁法庭星期四裁决同意受理菲律宾15个仲裁申请其中的7项，特别是有关斯卡伯勒岛礁和低潮时没入水下的岛礁和沙洲，包括美济礁在内，是否可以如北京宣称的一般被视为岛屿。此外，法庭也将决定中国是否干预菲律宾在斯卡伯勒岛礁的捕鱼活动。对其他7项诉讼，仲裁庭将在未来的听证会中再决定菲律宾是否有提出仲裁的道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四面环水且在涨潮时高于水面自然形成的陆地是岛屿，其周边基线以外12海里是领海，岛屿基线周边以外200海里是专属经济区。至于涨潮时淹没于水下的岛礁，因无法维持人类居住和经济活动，因此不是岛屿，也不能享有200海里的经济专属区。中国宣称对几乎整个南中国海拥有主权。2012年，在与菲律宾海军发生冲突后，中国取得对斯卡伯勒岛礁的控制，但菲律宾认为中国侵入了它西菲律宾海经济专属区，因而在2013年提出仲裁。中国外交部星期五在一个声明中说，菲律宾单方面提出南中国海仲裁是披着法律外衣的政治挑衅，菲律宾和仲裁庭无视仲裁案的实质是领土主权和海洋划界的相关问题，恶意规避中国在2006年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298条有关规定做出排除性的声明，否定了中非双方通过谈判协商解决争端的共识，是滥用程序强行推进仲裁，严重侵犯中国作为公约缔约国的合法权利。中国不接受任何强加于中国的方案，不接受单方面诉诸于第三方的争端解决办法。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首位揭示习近平家族财富的《纽约时报》记者傅才德星期五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王健林星期四关于习近平家族财富的公开讲话可能犯了一个错误，以至于给了外界一个窗口，看到在中国很有权力的人可以把股权在名义上转让给别人的所谓白手套的现象。下面是方冰发自纽约的报道。
经过多年深入调查并首先揭示习近平家族财富的纽约时报记者傅才德星期五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指出， 王健林星期四的公开讲话可能犯了一个错误，让人们有机会看到在中国有权有势的人可以把股权名义上转让给别人，自己变成一隐藏在幕后的实际股东。傅才德说，
他们有可能犯王健林犯一个错误，因为他们说这个邓家贵跟戚超超他们是这个 IPO 两个月以前，大概是2014年4月份把他们的股权卖出去，但是他们是2013年10月份把他们的股权已经转让给他们的职员。
那个徐代生，对对对。
财新网星期五报道，王健林星期四在哈佛大学主讲公开课。他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姐姐和姐夫齐巧巧、邓家贵，在万达公司上市前两个月就已经把万达的股票全部转让，并说这件事邓家贵先生是牺牲了巨大利益的。但是财新这篇报道王健林赞扬习近平治国严、治家更严的文章，几个小时后就从财新网上被撤下。傅才德说，王健林在哈佛演讲中可能无意中说出了邓家贵和齐乔乔实际上仍然是股权主人的事实。
王健林这样说，说IPO 两个月之前他们把他们的这个万达股票卖出去，是有一点奇怪，因为他们这个时候没有万达的股票，实际上他们有，实际上这个徐代生是他们的职员，所以有可能王健林犯一个错误，就是给我们一个窗户看这些很有潜力的人的方法，把他们的股权给别人，就是这个所谓的白手套的这个现象，是不是？
傅才德说，截止星期五，晴川大地投资有限公司现在仍只有一个股东，就是徐再生。傅才德今年4月28日发表揭示王健林与习近平家族财富的报道后，告诉美国之音，2013年10月8日，齐乔乔把他在秦川大地公司的股权转让给了徐再生，这个人是他们的职员，公司副经理。他说，从工商局内部档案查获的信息显示，徐再生从2000年开始就在齐乔乔和邓家贵持股的深圳远维投资有限公司工作，到2013年，他已经跟齐乔乔、邓家贵工作了13年了。所以，我们虽然不能说这些股份还是齐乔乔的，但是应该有一点怀疑。显然，半年前傅才德的怀疑，半年后让王健林在哈佛证实了。傅才德在星期五的报道中说，万达上市前的文件显示，秦川大地投资有限公司在2014年8月中旬仍然是万达股权的持有公司。报道说，从公共记录看不到秦川大地是不是已经卖掉了万达的股份。他还说，2013年底，秦川大地持有3家公司股份，其中包括万达。而在该公司2014年的年度报告中，没有列出任何投资活动。财新网的报道说，王健林是首位在哈佛大学公开课上演讲的中国企业家。王健林在演讲中还说，万达没有背景，万达的发展靠的是商业模式和企业管理。但是傅才德说，《纽约时报》的调查已经证明了王健林不仅有背景，而且有很大的背景。傅才德说，万达上市前的20个最大股东中，有4个是中共政治局委员以上领导人的亲戚和商业伙伴。
我们已经证明他肯定有背景，因为有这么多的这些很强力的这些领导人跟他有这些金融方面的关系。
傅才德说，王健林星期四的演讲已经公开承认了万达与习近平家族的关系。
我们都知道，昨天已经承认了。还有贾庆林，还有温家宝啊，还有第4个是最大的，是王兆国。就是我们已经证明，我们知道有可能是 还有一些人，但是我们从来没证明啊，没有证明，所以我们只能说有这四个家庭，他们一共，现在我已经算了这四个家庭的这个股票的价格是12亿美金，
嗯
哼，这是这个王兆国的这些股票，他的亲戚是2007年买的，他们花的钱是。50万美金，但是现在这个价格是大概5亿美金，所以这是增加了1000倍。
美国之音方斌纽约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从华盛顿为您现场播报。中国从11月1号起正式实施新修订的刑法，其中一项涉及官方所指的网络媒介造谣。网民今后在微信、微博等社交平台或论坛发放或转发假讯息，都可能因触犯刑法而被起诉，最高可能被判处7年徒刑。有人担心有关法律可能会变成维稳工具，沦为钳制言论和打压维权的手段，也有人质疑官媒或地方政府造谣是否触犯刑法，能否做到法律面前的人人平等。下面是海燕发自香港的报道。
从星期天开始实施的新的刑法修正案9对原刑法做出了重大修改，除减少9个死刑罪名、废除嫖宿幼女罪等规定外，增加了造谣、替考、依闹、袭警、虐待、扰乱法庭、私藏禁书等9种行为入罪的规定。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第291条第二款规定，编造虚假的险情、疫情、灾情、警情，在网络及其他媒体上传播，或明知是虚假信息故意在网络或其他媒体上传播，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判3年以下有期徒刑；造成严重后果的，判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对于这项针对网络言论的法规，有网民担心，如果该法规被有关当局滥用，或造成文字狱来了，建议各位看官管好自己的嘴，请用眼神交流。还有网友表示，假消息不可怕，就怕明明说的是实话，而有关部门给你扣个罪名。更有人感叹是总跟老百姓过不去。湖南维权人士欧彪峰星期天对美国之音表示，网络上确实存在许多谣言，但这正是缺乏言论自由、言路不畅和新闻自由的后果。他担心这项新法规会被当局用来以法律的名义针对维权和意见人士，以及对时政发表意见的批评人士。他说，
他的目的就是对这种维权人士、对异议人士的这种打压。当局容不下这种各种批评的声音，但是这个维权人士的民间的，他们要发出自己的声音。当局的话不允许这种声音存在，他就必须要通过一个方式，这是对言论自由的进一步的打压。他通过立法，以法律的名义对言论自由的这种钳制，让民间的话造成这种恐惧。
另一位网名“秀才江湖”的维权人士吴斌忧虑，是不是虚假信息谁来界定？标准是什么？如何界定网友是明知道是虚假信息而故意传播，而不是误发、错发，甚至上当受骗？他说，
标准他们自己定的，他们操作是很灵活性的，如果想抓你的话，就说你是明知传播。像我们这个异议分子，就是批评政府的人，他们会千方百计地往上面套。
有一些网友表示，许多地方政府瞒报缩小事故或灾难的伤亡人数，官方通报中虚假的险情、疫情、灾情、警情屡见不鲜，这些算不算编造虚假灾情？今年4月尼泊尔大地震时，新华社等官媒说只要是中国护照就可以免费登机回国，结果证明是谎言，这是否算编造虚假的险情？经常在网络上发表评论的吴斌表示，政府制定新法， 民众没有办法，但是民众应当能够要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政府必须以身作则。如果政府自己做不到，怎么能要求民众？他说，
三方造谣是长安皇都的，是大行其道，而且从来不受惩罚，要应该是法律人面前人人平等，要求以身作则，官方造谣也要一视同仁，也要打击。像那个
吴斌表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另一个方面是，那些天天为政府洗地的五毛，为了美化当局，经常是谎话连篇。他相信制定和实施这一条法律的人不会去惩罚五毛，即使他们造谣。他说，
那些五毛啊，就是经常造谣，为了美化他们就会编造一些谣言，因为他们说谣言是官方批准的，为了赞美官方，为了他们这个政权稳定造的谣，是他们官方不会打压，不会抓起来的。
据中国媒体报道，有专家表示，现在微信、微博、论坛上的信息量相当大，如果为了赚取关注度或点击量，故意别有用心的编造发布虚假信息，以往可能最多是治安处罚、行政拘留几天，但根据新的刑法，这种行为就可能构成犯罪，其中造成后果严重的要坐7年牢。此外，对信息不加甄别、不加思考就盲目转发的网民同样可能触犯这一规定。此前今年7月中港股市灾难，有网民在微博声称看见股民在北京金融街跳楼，被指造谣，遭北京警方行政拘留5天。8月天津仓库大爆炸，当局起初对死亡人数守口如瓶，当地两位网民在微博转发1300人死亡或方圆1公里无任何生命迹象，普通群众480多人死亡，被指散播虚假信息，扰乱社会公共秩序，遭行政拘留5天及10天。另外还有媒体表示，目前微信朋友圈里假信息泛滥，简直成了谣言集散地，不少人觉得朋友圈的受众只限于朋友圈，没有外人，不是对外传播，但网络的开放性往往造成反常信息传播特别迅猛。实际上一直以来，朋友圈假消息满天飞，屡屡引发讨论，也有专家呼吁这一扰乱社会秩序的行为应当被追责。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人权组织自由之家最近发布的一份报告说，全球的互联网自由状况连续第5年恶化，而中国则是互联网最不自由的国家。分析人士认为，互联网大国中国的互联网政策与实践影响全球网络自由状况。下面是墨宇的报道。
美国非政府组织自由之家星期三10月28日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在其调查和评估的65个国家和地区中，有32个国家的网络自由度自去年6月以来呈下降趋势，其中就包括了拥有6亿互联网用户的中国。在这份2015互联网自由报告中，中国的网络自由指数排名倒数第一。
So that's the standout takeaway is that of all the
在我们评估的所有国家中，中国在互联网自由方面的表现是最糟糕的。
报告说，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互联网主权作为执政重点之一之后，中国加大了网络控制的力度，比如封杀谷歌在中国的所有互联网服务，关闭虚拟私人网络，逮捕和监禁所谓传播谣言或寻衅滋事的网络用户。习近平于9月访美期间，在中美互联网论坛上表示，中国倡导建设和平、安全、开放、合作的网络空间，主张各国制定符合自身国情的互联网公共政策。但是，那些反对审查、主张网络信息自由流通的外国互联网公司，想要进入中国市场就会受阻。报告举例说，美国公司领英 （LinkedIn） 为了拓展中国市场，开始使用人工审查和复杂的算法来限制中国用户发布政治敏感信息。那些不愿意遵从中国相关法规政策的互联网公司，如推特和谷歌，则被封堵在中国的防火墙之外。报告的作者之一曼德林厄普 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国是互联网大国，中国的网络自由状况会对全球的网络自由产生影响。
我们看到许多国家想要学中国那样，尤其是在能用什么设备手段来限制网络自由、压制网络上的某些反对言论这些方面。这种趋势如果继续下去，是非常令人担忧的。
曾在北京待过12年的《经济学人》杂志的编辑加迪·艾普斯坦在星期三的报告发布会上也表达了同样的担忧。
我们知道地图上紫色代表的是网络不自由的地方，这么多紫色给我的感觉是中国已经在出口这个模式了。许多紫色的国家，他们从中国获得互联网技术和设备。
星期三的报告指出了限制互联网自由的几大全球性趋势，比如更多的政府不仅仅是屏蔽网络内容和网站，而是要求私人企业和个人自己删除被认为是违反法律的内容。许多政府同时出台法律，加强网络监视和限制加密技术的使用。虽然全球的互联网自由状况在过去的一年不容乐观，但是自由之家的厄普和经济学人杂志的艾普斯坦都表示，从长期来看，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进步和信息共享的增多，中国乃至全球的互联网都会变得更加自由和开放。美国之音墨语任宇阳华盛顿报道。
国际特赦组织香港分会星期六在香港浸会大学举办有关中国国安法的研讨会，邀请多名资深传媒人和法律专家发表国安法对中国香港和澳门的新闻言论和集社自由等权利的影响。下面是谭佳琪发自香港的报道。
国际记者联会、国际特赦组织香港分会和浸会大学10月31日举行中国国家安全法打压新闻自由研讨会，邀请了多名资深港澳台的传媒人和法律顾问轮流发言，分析在本年7月1日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对新闻、言论等自由的影响。已经生效了4个月的国安法内包含了7章和11个范畴，当中包括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文化安全和科技安全。香港记者协会中国关注小组召集人麦燕婷表示，港澳两地的民间和新闻团体认为这条法律违反了一国两制，因为该条例纳入了香港和澳门，使得港澳人人权没有得到应有的保障，更有机会加速香港国家安全条例23条立法的压力。
因为呢，他根本就没有法子，也好像呢，其实就是在一个政策的一个宣示，具体的操作性其实很低，因为如果你根本就没有那个定义啊，以及那个具体的分野，如果你要实行的话，你根本可以就是什么人都可以包括在内。
他认为国安法比较像一个国家安全的宪法，虽然没有操作性，但却会带来寒蝉效应，并加紧相关立法。台湾新闻记者协会法律顾问张君伦认为，中国国安法比较像台湾基准法的性质，是提供立法参考方向和指引。他认为这种不确定法律概念是需要有3个原则：首先，意思需要明白；第二，是受规范的人可以预见；第3，是可以透过司法进行审查。不过目前的中国执法态度未能让受规范的人预见法律效果，也未能透过司法进行审查。
从这些就一个就先进国家的那个就说法律的观念来判断中国的这个方面的司法建设，尽管习近平这几年一直在强调依法治国啊，一直在强调依法治国，一直在强调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但对这个部分来讲的话，中国这方面其实从我历来一直在观察中国的这方面的这个就是说著作或者代表，我发现中国政府在这方面其实着力实在是非常令人失望。
这次聚集了中国和港澳台的代表的研讨会历时2小时，各地嘉宾轮流发言并解答观众对国安法的各种疑问。美国之音记者谭佳琪香港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官方日前发布的废除独生子女政策的消息成了当天令人意想不到的头条新闻。当局在中共重大会议闭幕日发布的这个消息显示，当局已经承认实行了35年的人口控制导致的迅速老龄化已经成为增长业已减缓的中国经济背负的一个沉重的负担。很多分析并不看好放宽后的二胎政策能够对可能出现的劳动力短缺问题形成影响，但另外一方面，当局迈出这一步，在一些人口问题学者看起来意义要比其短期经济影响深远得多。下面是肖洵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官媒新华社星期四发布的这条简短的声明并没有对新政策做进一步的说明。外界普遍认为，官方在中共18届五中全会抛出这样的声明，反映出中共领导层对于人口快速老龄化以及可能出现的劳动力的短缺表现出越来越深的忧虑。近年来，人口学者一直在警告中国经济将面临人口结构带来的威胁，并呼吁中国当局全面的放开对生育的限制，以减缓人口老龄化的步伐，解决性别比例的失调以及可能威胁经济增长的潜在的劳动力短缺危机。废除了独生子女制度，但是计划生育制度仍然存在。人权团体批评中国当局仍然在践踏人权，但是在一些研究中国人口的学者看来，这个步子虽然迈得并不彻底，但会带来深远的影响。在美国威斯康辛大学任研究员的易富贤曾经在其关于中国人口政策的著述《大国空巢》一书中直言，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走入了歧途。他说，一胎化政策的终止会对中国的社会、经济、伦常和人道等形成广泛的影响。
因为这个人的意思很全面的，比如说这个从这个人的最基本的权利，以人道主义、人这个体系的构建都是很大影响。比如还有从社会学角度之话，比如说你这个放开大的全面二胎的话，今后中国的十足家庭人数就会大为减少，中国这个性别比就会慢慢的恢复正常，今后的光棍危机倒会大有改善，并且对于今后的老年化，今后的老人就老有所养了，并且能够给家庭有一些幸福，也给家庭有一些亲情，给人性有更多的关怀，这都是。
他甚至认为二胎政策会形成一个婴儿潮，进而拉高消费，刺激就业，未来甚至会影响到老龄化和劳动力短缺等问题。易富贤把当局似有顾虑的真的对计划生育政策的折中举动称作是掉了个头，他希望看到今后不久当局会完全的废除自1980年开始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并非每一个人都认同易富贤关于二胎政策如何影响中国经济的看法。英国宏观经济研究机构凯投宏观在当日的中国经济分析中说，废除一胎化政策不会对中国的增长前景产生大的影响。凯投宏观的中国经济研究员刘畅说，
The population is aging and we are seeing a fall in the workforce, so I don't think we disagree.
中国的人口在老龄化，劳动力数量在下降，我们对此并无异议。我们的不同看法是，这个政策不会提高生育率，即便有，也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看到效果。
该机构的看法是，从现在算起，最少也要15年才能看到这项政策实施之后出生的人进入劳动市场。而另一方面，看起来普遍存在的现象是，很多年轻夫妇并不想多要孩子，因为养育子女的经济负担太重。凯投宏观认为，未来中国经济增速面临的拖累并非来自短缺的劳动力，而是生产效率提高的步伐缓慢。关注中国人口问题和长期批评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易富贤也承认，如果只是放开二胎的话，对于中国的经济、中国的社会没有什么影响。易富贤所希望看到的是未来可能的人口政策，他说，
比如说你现在发个二胎化以后还会继续停止计划生育，以后再出台一些鼓励生育政策，如果一系列政策能够配套的话，那还是有意义的，如果自始发个二胎的话，它意义不大，确实不大。因为首先你仍然是计划生育，你仍然是将人口当成负担的一种旧的这个政策的这个延续。
但是他也看到当局在废除计划生育方面仍然存在政治阻力。伊富贤说，这个政策30年导致一系列的后果，但是如果立即废除，可能导致政治上的动荡。比如说习近平现在如果废除了这个政策，那么曾经把人口视为负担，将抓计划生育当作功劳的领导们就有了问题。他说的这个政策是一个很大的博弈，一方面有人口学家的误导，还有一方面呢是中国的一票否决制绑架了整个官僚体系。所以他认为习近平能够放开二胎已经是很伟大的一步，当然希望他还能再进一步。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共取消一胎化政策之后，北京的老百姓对此怎么看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东方在北京街头采访了一些民众的看法，下面是报道详细内容。
中共实行了几十年的独生子女政策宣告结束，很多接受采访的民众表示欢迎，认为这项政策结束得太晚太迟，对现在的独生子女太不公平。有的受访者表示，即便是现在国家政策允许生两个孩子，但是考虑到养孩子的成本，二胎根本生不起。
我觉得我是支持的，因为其实从我从小到大长这么大，没有兄弟姐妹其实是一件挺侮辱的事儿，然后就觉得有点坑我们这一代，因为只有我们是独生子女，然后没有兄弟姐妹这样。
我觉得这个东西应该一开始就应该是开放的吧，这个政策就不应该像之前制定那些什么计划生育啊这些，可能对人权不是保护得很好吧。
啊，我们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一个孩子都不生。
我觉得我可能不是太支持吧，因为大多数人可能不会选择生二胎。
哎呦，为什么呀？
啊，因为生二胎的成本太高了呀。
生小孩就是成本还蛮大的，就是希望孩子受到的教育啊资源啊比较充分一点。
虽然我觉得控制生育权这件事是很不合理的，因为其实生育是每一个人都应该有的权利嘛，但是你生活在这个国家，你既然不是游戏的制定者，那你就去遵守它。我是一个这样的人，对，我没有权利去改变这个规则，我为了好好的活下来，我可能只能去选择遵守这个规则。
让一对夫妇生两个孩子的政策是为了刺激中国的经济，
我不承认是这样。
如果想生的话，肯定不只生两个吧，可能会如果喜欢几个就生几个吧。
你想，有些人可能生了二胎，可能对于以后就业啊或者就学啊都比较困难。
我觉得生育权确实是个人的事情，因为包括生孩子都是自己去做决定的，就应该自己做决定，不应该受到其他就是政治因素的限制这样子。
但是他将来要是真的实现了一个政策，你们不生孩子丁克，我也要罚你们孩子吧。
我觉得这项政策是不会实施的。
我觉得也够呛，你要俄罗斯没准还有可能。
那些真的生不出来的人怎么办？像我这种人，我连男朋友都没有，怎么生啊？总不能让我就是随便给我安一个老公吧，这个应该是管不到的。对，
当年的前苏联还真的有这种情况，给你配一个，组织给你分配一个老公让你生孩子。
那我可能再出国念个书什么的吧。
不这样。
对啊，就不回来。
也有一些民众从公民权利的角度考虑这个问题，认为国家和政党根本就不该介入这个本来应该由中国公民和家庭做出决定的领域。美国之音 VOA 卫视记者东方，北京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星期一，中国新疆自治区纪委在其网站上发表声明，称《新疆日报》原总编赵新卫因妄议中央决策和贪污腐败，涉嫌严重违纪。目前赵新卫已经被开除党籍，剥夺职务，并收押待审。该声明还指出，赵新卫公开发表反对中央和自治区党委关于新疆工作重大部署要求的言论，在反对民族分裂主义、暴力恐怖主义、极端 宗教、极端主义等重大原则问题上，言行不能与中央和自治区党委保持一致。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以下是这一时段最新的国际简讯。俄罗斯交通官员说，已经找到的俄罗斯失事飞机上的飞行记录器只受到微小损害，并已开始对其进行初始检查。这架承载224人的飞机是星期六在埃及坠毁的。俄罗斯航空运输部星期一发布的声明说，将尽快就下载和分析记录器上的信息做出进一步决定。俄航运部的声明公布之前不久，美捷包机公司指出外部原因导致飞机失事，并排除了技术故障或人为错误的原因。美捷公司没有提出支持其说法的证据。航空部长侯莱称，包机公司的说法为时过早，并没有任何事实基础。这架美捷航班上的大多数乘客是从埃及西奈半岛返回圣彼得堡的俄罗斯人度假者。飞机在从埃及度假胜地沙姆沙伊赫的机场起飞大约20分钟后，于星期六凌晨在空中坠毁。遇难者中还有3名乌克兰人，机上人员全部遇难。遇难者的遗体星期一早些开始陆续抵达圣彼得堡的普尔科沃机场，俄罗斯政府派飞机将遗体运回国。开罗和莫斯科都淡化了这架飞机是被埃及的伊斯兰国组织分支击落的说法。航空和军事专家们怀疑极端分子是否有能够击中在9100米上空目标的导弹。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星期一说，国际社会应尊重他的正义和发展党在议会提前选举中赢得的胜利。他称胜选结果说明土耳其人民投票选择稳定。埃尔多安在一个清真寺参加完礼拜并参拜了父母的墓地之后说，世界必须表示尊重。他说，到目前为止我还没看到国际社会的成熟回应。埃尔多安这番话显然指的是西方媒体对他政府扼杀旗舰的政策进行的批评报道。星期天的选举是自由和平的，但是国际选举观察团谴责了在投票之前政府对媒体的限制，并夺取一家反对派的媒体公司，以及对记者被控支持恐怖主义或者诽谤埃尔多安而进行刑事犯罪调查。联合国说，今年10月有超过21.8万名移民横渡地中海，比去年一年的总人数还多。联合国难民署说，有210,265人从上个月从土耳其横渡地中海前往希腊，另有8129人从北非前往意大利。难民署估计，2014年有大约21.6万人跨越地中海，另有3000人穿越土耳其地面边境。最近，大多数移民抵达希腊。10月20号，那里的移民人数为10,006人，达到单日最高峰。联合国难民署发言人爱德华兹说，我们正面临全球性的被迫流离失所时期。他说，这是我们将不得不处理的新问题，这一情况不会很快消失。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一对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表示，美国对他在核不扩散问题和打击伊斯兰国激进分子方面的支持表示感谢。克里国务卿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的停留，是他对中亚地区的前苏联加盟共和国进行为期4天访问的行程之一。此行是为了加强美国在这一能源蕴藏丰富地区的经济和安全利益。与此同时，越来越强硬的俄罗斯一年前从乌克兰吞并了克里米亚半岛，近几个星期来又在叙利亚对打击效忠叙利亚总统阿萨德的部队的反对派组织发动了空袭。美国一个政府监督机构星期一说，美军耗费将近4300万美元巨资在阿富汗修建了一个天然气汽车加气站，而这对阿富汗人毫无用处。阿富汗重建的特别监察长说，美国在2011年在靠近阿富汗辽阔的天然气气田的西比尔干开始新建这个工程。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
如需和我们联系，美国之音的电邮地址是 chinese@voanews.com。 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上午的中文广播。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